美国德州先足中共代理人再撤出中国全部投资。美海事委员会说，美国有选择因应中共在巴拿马影响力。中国最大补习机构爆煲，20万家庭叫苦连天。史塔西博物馆还原真相，手工拼接8万碎片。加强北极军事部署，丹麦宣布注资20亿美元。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1月28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据漫维网1月27号报道，德克萨斯州州长官方网站发表的最新消息显示，德州州长阿伯特已正式向德州所有相关机构发出指示，禁止在中国进行任何新的投资，要求现有投资者从中国的创投领域全面撤资。通知还强调，所有机构需要采取措施保护自己免受中国可能的网络攻击和渗透。据路透社报道，阿伯特在信中表示，我只是德州投资机构，你们被禁止将州政府资金用于对中国的新投资，至于你们目前所拥有的对中国的投资，你们被要求在第一可能的时机撤资。他认为中国等竞争对手可能对德克萨斯州的财务构成威胁，因为这样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来防范这些风险。阿伯特在信中还表示，他已经告知管理着近800亿美元的德克萨斯大学德克萨斯 A&M 投资管理公司今年较早的时候从中国撤资。去年11月18号，州长阿伯特签署了行政令，名为《关于防止外国对手骚扰或要挟德州人》，指示德州公共安全部展开调查并逮捕中共代理人。这些中共代理人试图代表中共当局行事，将中国异见人士遣返回国。阿伯特表示，休斯顿的一个中共警察服务站已被发现，这个是在美国揭露的第六个中共警察服务中心之一。阿伯特承诺，德州不会容忍中共或他的邪恶代理人对合法华裔人士进行骚扰或要挟。另外，德州拥有全美最大的电网、最大的油田。阿伯特还发出了两个行政令，分别是加强州政府和保护关键基础设施，指示州行政及公立高级教育机构加强网络系统，保护关键基础设施、知识产权和个人资料，以避免德州人受到中共和他的代理人的间谍威胁。德克萨斯州是美国第二大州，在美国50个州之中，如果按照抗共的立场排次序，德克萨斯州绝对是名列前茅。全球安全策略公司创办人卢奇表示，中共正通过软和硬两种手段渗透德州。卢奇解释说，所谓的软是指中共藉助去中国考察旅行作为手段。阿伯特州长说，我们的公职人员不会再参与这类活动，他们藉着送旅行礼物、晚宴、会议等活动，目的是拉拢人心，软化公众对中共的态度。卢奇说，另一个就是硬，我们在加州三藩市看到过这种可怕的事。年几前习近平到访的时候，一些华裔美国人走上街头，指控习近平打压自己在中国的亲属，进行种族灭绝，但他们在三藩市街头被中共领馆指使的暴徒殴打。卢奇表示，针对这些的所谓，阿伯特州长都进行了反制。卢奇还说，德州对中共的反击非常有力度，他认为全美都应该推出相应政策对抗中共。根据路透社获得的书面证词，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主席卢索拉将在1月28号向美国参议院商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发言， 讨论中国和他的企业在巴拿马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并指出美国在应对这一影响力方面不是没有选择的。卢索拉在证词中说，我们必须扩大支持想在巴拿马和美洲各地做生意的美国企业，绝对不能够只有中国企业投标。卢索拉还说，中国企业已经在巴拿马取得了几十亿美元的开发合约，其中很多是公司企业基础设施计划，部分就建在巴拿马运河之上或旁边。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主席克鲁兹在听证会前说，美国出钱并建造巴拿马运河，但巴拿马对待美国并不公平，将关键基础设施的控制权让给中国。卢索拉还说，保障巴拿马运河管理局的独立性至关重要。美国总统川普20号在宣誓就职典礼重申重夺巴拿马运河后，巴拿马政府随即派员前往李嘉诚长和集团子公司巴拿马港口公司展开全面调查。有分析指出，随着港区国安法生效后，西方使香港失去自主权，就连李嘉诚的跨国港口商业王国亦被视为中国企业来看待。近日，中国最大儿童教育培训机构同情同美爆煲，老板走佬，波及全国50多个城市近20万家庭。全国各地家长成立维权群，呼吁政府干预。据大陆多间媒体报道，自称服务超过20万家庭的中国首间美股上市小儿偏情教育机构同情同美，深陷经济危机，在1月13日突然爆出倒闭的消息。杭州一位同情同美的维权家长近日对大陆媒体表示，现在所有校区员工被通知放假，而且被告知不会再出粮，全国情同情美的员工都开始申请维权。另外，所有家长在系统的权限亦全部被关闭了。在场内社交平台，各自家长相继诉苦。湖北家长说，武汉地区只是一个校区的家长损失至少几百万啊。重庆家长反馈说，2000多名学生金额高达5000万，有没有关的部门可以出面帮下大家啊？北京的家长很担心地表示，上午刚刚才上完堂，下午班主任就打电话来说其他地区出了事，北京的校区要等一年之后才开课了，是不是也要走佬呢？安徽芜湖家长统计，因为有人拿了钱走佬，导致当地的270名学生欠学费超过150万。郑州学生家长透露，在去年年底，这个培训机构才搞个大营销，有很多家长买了很多课程，涉及的金额只是郑州就达到4-5千万了。有成都家长抱怨，成都同情同美，有4000多万的学生学费被拿走，这么多的家庭受害，政府部门推来推去，校区的校长说他没有义务，没有天理了。据悉，正是2024年就有美吉姆、考重教育、秦汉胡同、香花盛世、Complex 儿童成长学院等多间大型连锁补习机构倒闭。中共从2021年开始严厉打击补习行业，造成大量从业员失业。3年之后，中共当局为了促进就业，静静地放宽了对补习行业的监管力度。旅澳历史学者李元华认为，补习行业要想走得远，首先是国家政策要稳定，经济要平稳，老百姓生活有望，通过教育的提升，最后有一个好的就业，而这些都是中共当局解决不了的。据中央社报道，柏林史塔西博物馆一月举行系列导览活动，纪念1889年公民占领东德国家安全局史塔西总部35周年。史塔西博物馆前身是东德情报和秘密警察机构国家安全总局，亦称史塔西。史塔西是冷战时期全球最大的国家监控机构之一， 在1950年至1989年间，史塔西透过监听、跟踪及超过17万名线人的严密网络，收集了超过600万东德公民的个人信息。几乎每3名东德人中就有一人受到监控。1889年柏林墙倒塌后，史塔西员工试图通过碎纸、焚烧等方式销毁111公里长的监控档案，来掩盖他长期侵害人权的证据。为了还原历史，德国联邦政府成立史塔西档案管理局，启动对16000代被销毁文件的修复工作。这些档案需要手工拼接，依靠纸张边缘形状、颜色和字迹进行比对，但是30年来只是修复约500代，还有15000代等待处理。档案馆曾尝试利用人工智能辅助修复，和佛罗恩霍宽研究所合作开发一种数码修复工具，通过扫描和图像识别技术做到自动拼接。但是由于碎纸片来自多页文件，特征高度相似，加上设备限制，修复效率极低。原本计划修复400代档案的项目，十年间只是完成了23代，因无法达成至少80%自动化拼接的目标。2023年，联邦政府宣布解除和佛罗恩霍夫研究所的合作。数码修复失败了之后，档案馆重新聚焦手工拼接，每年修复约20代。导览员史托伊表示，即使工作进展缓慢，但是修复这些档案对历史真相的揭示很重要，希望在受害者尚在世时能够查询关于自己和历史真相。在美国总统川普重新对控制格陵兰岛的兴趣后，丹麦今日表示将注资20亿美元以加强在北极的军事部署。格陵兰岛为丹麦的半自治领土。路透社报道，丹麦国防部长波尔森在记者会上表示，这项广泛的政治协议包括投入资金新添3艘北极海军船舰、2架远程无人机及卫星，以加强监控。丹麦经过十几年大幅削减国防支出后，去年拨出266亿美元作为十年期军事预算，其中部分用于北极地区。另外，各政党同意今年稍后协商，为北极军事提供更多资金。川普在一月初威胁说，如果丹麦反对他在格陵兰岛问题上的立场，他将对丹麦征收关税。他还拒绝排除使用军事力量控制这个岛的可能性。据《金融时报》报道，川普和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1月15日进行了45分钟的通话。五名听取这次通话简报的现任和前任欧洲高级官员透露，通话结果非常恶劣。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说，川普总统明确说，格陵兰岛的安全对美国来讲很重要，因为中共和俄罗斯在北极地区进行了大量投资。白宫发言人强调，总统不单只致力于保护美国在北极的利益，还致力于与格陵兰岛合作，确保两国共同繁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